亲戚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外学院，我是多佳。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默默。
默默，我们今天有个新朋友来，是我的四川老乡，不会说四川话的四川老乡，今天要采访下他。默默，我说四川话可以吗？
完全可以。
好，那我就说四川话。
好，没问题。
虽然你不会说，但是听得懂哈。我们三外学院呢有个规矩哈，就是来的人呢都要调查哈他的出身哈，就是把他的来龙去脉摸个清楚。如果是根不正苗不红的呢，我们就可以开始采访了。
没问题，我已经准备好了。
那默默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现在生活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
那你是哪儿的人呢？
如果按照出生地点呢说呢，我是四川人，因为我出生在渡口，那现在叫攀枝花。
是个很美丽的地方哈。那你是哪一年去的美国呢？
我是2000年到了美国。
2000年去了美国，那个时候你是啥子时候信的主呢？是在美国呢，还是在攀枝花呢？
说起来信主绝世呢，我是在美国，也就是这个季节，是4月份，我信主，然后我受洗呢是在很快，就是在2000年的5月28号。受洗。
你的受洗时间跟我挨得很近哦，我是5月10号，你是5月28号。同一
人。对。
那你当时是咋个情形信的主呢？你给我们听众讲一下。
是这样子，我是因为我先生，我是在中国小浪底上班，在那里认识了我先生，然后我们就电话恋爱之后呢，他就约我来呢休假。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嫁人的这件事儿，然后因为我只想着去到外国公司，因为挣钱多。当时我是想去非洲，然后结果他就一直申请邀请我，我也没在意。后来他就把往返程的机票订好了，我说哎呦还有这么大方的这个男人哈，那就过去看看了。然后我到了美国之后呢，我发现我有口不会讲话，有两条腿不会走路。不会讲话呢，我觉得我在中国呢，我就凭自己那么一点英文呢在外企打工能多挣钱。而到美国呢，当地人讲他们的话呢，我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他们带着地方音呢我根本都听不懂。那有两条腿不会走路呢，是因为到这儿呢不像我想象的我可以打公共汽车打的或者骑自行车我就可以打拼去。所以就非常的沮丧。但是我先生呢他住的公寓呢有一个姊妹就是经常去教会，据我先生这样讲，他说那你来这儿很孤单，你干脆我带你去找那个 May， 去他带你去教会去 church， 就是去教堂。你和中国人聊聊天可以散心，没那么寂寞。我说那好，就这样我就接触了在美国的当地的基督徒。
那你的学生他是不是基督徒呢？
他不是基督徒，他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墨西哥人。
这样子的，很有意思哈。你们也是网恋啊？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先谈谈你们网恋的事情呢？沿着沿着蒙哥八卦的风格，先聊好网恋。
我这些年深受世外桃源、山外桃源的影响，就是 非常受影响，但是的确也很感恩。每一次的节目当我听的时候呢，我会反复的会听。有的时候我会记一些笔记，因为这都是用生命对用生命谈出来自己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我也非常的谢谢相爱太平人的像你呀、多佳呀、木木啊，还有什么启木啊，什么这些我都是通过这个节目认识的。
你
那我信主呢？
你等一下，你还别听节目，别做笔记，这件事情一定要让孟哥听一下，让他感动的老泪纵横。真的，你真的是我们哎呀忠实的听众。
因为是这样，我自己的状况呢，我觉得我做笔记呢是对我自己有益处。然后呢，其实做完之后呢，有的时候会去想想翻翻看看，有些时候也就忘掉。但是很奇妙，神的话就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事隔几年或几个月突然间会跳到脑子里边，就特别管用。
至少可以写得好看着嘛。
也不是，就写得很屁了，就是说常话说好记忆不如一个烂笔杆子，就是写写这样的话也是会调整我的一个注意力，我的注意力会注意在听我所听的内容，要不然我就会跑神儿，因为我这人经常会跑神儿。
我也是这样子的，我经常也是记不到，所以说也要记下来，不然就搞忘了。
对对对，因为这样可以拉住我们那个奔跑的那个那根筋。
就是。那你们在网上认识了，哎，咋个就有了互相彼此爱慕的那个情感呢？
你说和我先生对不对？
哎，对对。
我是在小浪底第一次见到他。
小浪底是啥子嘞？
小浪底，因为中国有两个截流，一个是三峡截流，一个就是黄河的小浪底截流。那我是1995年在那儿呢，在外企呢被招聘，在那儿打工。然后在1998年就是同事的生日上呢，就是因为好多朋友嘛，有几个个。那当时我先生呢，就是他的特点呢，他开的那个美国车非常的醒目，是橘红色的，在整个工地呢，就是他的车，他们公司的车是这个颜色。那他把我们送回那个宿舍的时候呢，我也没很在意，然后他就很主动的跟我讲话，然后这样的话，对，我们就他回到美国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从美国打电话，就这样我们在电话里恋爱恋来恋去的。我很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都是我事后的回忆。就是在哥林多后书13章的那个爱之篇，爱是恒久忍耐。当时在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呢，中国也实行了这个邮购的这个生意。那我看了这个，我就订了这个爱之篇，非常，我订了两个，一个送给我小浪里的同事他的婚礼。然后我就当时路易斯给我我先生给我打电话呢，就是我去看着这个字，我就觉得我这一个年龄了也是挺成个问题了，那这个爱的这么好，爱是恒久忍耐，我去哪能找到这样的爱呢？所以我就
就是主的话让你们相爱了，是吧？
如果是按照上帝的安排呢，别人听起来都是非常不慎重的来选择自己的婚姻大事。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然后我就接受了他的这个往返程的机票。我这样就带着这个爱之篇的那个不是塑料的，就是个小金框，非常精致。然后整个的是一个繁体字的爱，就是有心那个字。我们大陆的简体字是没有心嘛，那个爱字。当时我就读了又读。对，下边呢又是很完整的，我后来我信主我就马上对照， 他的英文呢就是一字不差，和这个英文的中英文圣经。然后就我就这么就奔着他来，其实那个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爱。
但是真的话带功效哈，就把你们就爱情的火焰就点燃了。
对，然后我们从谈到现在已经21年了，这个火焰有时候把我们烧的也挺受不了。
21年了哈，21年。
对，因为对、我们连续谈恋爱再结婚，因为一到美国之后，他一接到我呢，他马上就求婚了。所以我就，
哎呦，好浪漫哦。
就是说我昨天我们还在交流彼此之间的这种冲突和这个感受。然后我不过借着这个婚姻啊，我特别感谢神。因为借着我的各种难处呢，就拿说我刚到了美国，我不会讲话了，我也不会去哪个地方了，因为不会开车。那我就到了当地的，那个时候没信主嘛，是2000年。那我没有信主，我就去查经班，也听不懂大家查的是什么。我信主的最大的被神触摸我一件事情，就是生命当中最致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到了美国之后，我不原谅我的父母，然后我那一天我不原谅了。事情我跟你说。
为啥子这里面听起来好像还有故事，就是你父母跟你之间好像有点什么过节啊。
对，这个过节是我人生当中是最大的一个遗憾。因为我是生在四川，然后父母是支援滇西南建设，那妈妈怀上我就到了四川，那个产期就到了，就把我生到了攀枝花，当时叫渡口。然后呢马上呢那国家有任务，我父母呢就马上从四川就到了云南。
又到了云南。
那我在云南长到了3岁的时候，父亲呢是为了自己的工作，现在呢也就是说为了他手中的全景吧。那我母亲呢是比较那种怎么讲，就是被父母娇生惯养的那样的一个女儿，她觉得他们太忙，就把我送回了东北。
又回了东北。
我3岁过完三岁，对，我过完3岁的生日，我很记得，我3岁已经记事儿了。我很记得这个图片一直在我脑子里。到了东北的吉林省，那叫公主岭，那个当时是个小县城。下了火车，但是我永远忘不掉那个天桥，就是从火车到这一端到另外一端要架个天桥走过去。是那个情形我一直在我脑子里。那我从3岁一直到19岁，这16年当中，我只见过我父亲一次。这16年呢，我见过我母亲，我的妹妹呢，见过我母亲。
你还有一个妹妹是吧？亲妹妹。
对，我有两个妹妹。
两个妹妹。
对，两个亲妹妹，我是老大，我是3个女儿。对。
咋的？
我不是姚门。
我是姚门。
我说的什么都不像，对，我什么都不像学的。所以在我记忆当中呢，我知道这个时间，我就特别羡慕小朋友同学，到他们家我都会听见他们每天喊妈妈爸爸，非常的亲，他们和妈妈爸爸非常的，哎呀，我就非常羡慕，因为我喊不到这样的，我没有这样的个场面。所以当我
身边的话，那是哪个来照顾你呢？那么
是我的姥姥姥爷，外婆外公。对，所以在记忆当中呢，
又是在哪儿呢？
两个妹妹他们都是生在云南，他们也就长在云南。
他们就留在云南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对。那我对父母的恨呢，是在我要考大学的那一年。 那个时候还行，那个户口本，就是说你的户口本在哪呢，你必须在哪报考大学。那我当时的户口本呢是在云南，那么我们家通过社会关系走后门，把我的户口本从云南迁到了这个吉林省的延吉市。那我就要去那儿参加高考。那是在94年。
那当时
那94年。
你当时是在还是在吉林是吧，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去考试。
对，我是在吉林省的一个工作岭这个小城市呢上了小学、初中、高中。然后考大学，要考大学，84年要考大学的时候，那我妈妈突然间就改变主意了，说不行，我要，她要来东北，来到姥姥家，要把我接回去。那个时候也不兴电话嘛，也没有短信嘛，都是要写信。但是我知道呢，对，她都已经出现在姥姥家了。当时我就拒绝，我不想回去，因为是84年那一年呢。我二月你。就是龙抬头是2月初2嘛。那初四的那一天，我外公，就是我爱最爱我也最爱的亲人，我外公去世。然后我母亲是在84年的4月份就从云南到了东北，要执意的要把我接回云南。那我相当的抗拒，我觉得简直是没有人情啊，为什么把我要带回去。因为我从小我就想念我妈不多，因为我怕她，因为她每次回东北探亲，她都是以鞭打棒槌告一段落。她总是讲我的成绩不好，其实我还是蛮乖的。成绩还是从来没有叫姥姥姥爷操心过，就是还是蛮乖巧的那么一个孩子。因为舅舅啊和我的姨啊特别以我的成绩为骄傲。因为姥姥姥爷不识字嘛，他们也帮不了我什么，都是自己学。但是我妈妈永远的不满意我的成绩。
你妈妈是不是从小成绩就很好哦，所以说必须要求自己是学霸。
也不是这样子。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历史造成的原因。是这样啊，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不太记得了，应该是四人帮垮台的时候。那我表姐就是我舅舅的女儿。为了躲避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逃到了云南。对，躲到了云南，因为我爸爸当官，可以给他安排工作，就不用去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可是呢，他呢又从云南回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小嘛。然后我就很记得一件事，我的表姐就是我舅舅的这个女儿。有一天看我不顺眼，就把我打得受不了，他边打边骂我，他就说因为我到了外婆，她叫奶奶嘛，她说我奶奶家不会再把你当成一个公主了，你爸爸已经不再是当官的人了，你爸爸已经是个劳改犯，已经被你抓进了监狱。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当时她把我打得受不了，我哭啊闹，她一说这个我很记得。当时我一直看着了，因为
当时是咋回事呢？
我爸爸是四人帮那一派的。然后四人帮垮台了呢，那整个他那一派的那一个路线的人呢，领导人呢，从省里面到各个厅啊、局啊什么这些，就是全部就是一代朝廷一代臣嘛，一代臣嘛，都已经下台了。这都是以后我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舅舅和大姨子我的姨在叙述一些家事的时候，我垒起的记忆，那我知道我爸爸是四人帮一伙的人。他只是在云南省工作。然后因为我爸爸不认罪也不悔改，他说他跟毛主席真的没有错。那他也不在那个坦白书上签字，那就当时呢是政治犯就判了10年。所以 从那个时候起呢，我心里边的那个自卑自怕、
嗯、
一直在我心里头堆积了，直到我到了美国，就是很多事情我一直在就是怨恨，为什么他们生我养我他们生我却不抚养我，不教养我，把我送到这么远。何况我妈妈就是说每次对我要求特别高，然后都是鸡蛋里挑骨头，我从来没有听到鼓励夸奖的话。但是她对两个妹妹呢就是特别的宠爱。当时我就怀疑，你看嘛，八四年她来了之后我就回到云南。对对对，八四年我回到云南之后我参加高考。然后我高考呢是那个时候要签那个要签写自己的家庭背景。我们已经被从云南省的昆明呢就是被重新送回了比较偏远的一个县城。非常偏远，大山沟沟里。那个就是说从三岁。
三岁的时候。
对，从三岁离开了云南，十九岁该高考了才回到云南，那是我第一次回到云南。
就是考大学的时候。
对，上大学那个。
考完了，你又从延吉又回到了云南。
对，我这个生活的这个地方特别的好像不是一条直线，就从东北吧，就说一个大概，就是从东北回到了云南。然后考大学我的成绩呢考的不是很理想，但是我已经被财校录取了。那我录取我没有被录取，我的校长说人家看了我的分数已经达到地区的财校的分数，可是招生办看到我的档案是我父亲，对，我父亲正在监狱执行那个劳改受教，当时就把我的档案就没有收。那这是我的校长亲口对我讲。当时我不知道，我现在无法形容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呢也就因为考试我的成绩并不是那么很高的成绩。我妈妈对我就是非常的冷言冷语，就是说我没有对得起她的这个为我这个。
有点埋怨你那个意思。
对，埋怨的很厉害。当时我很记得，那是84年的八月份初，就是高考成绩一下来的那个几天之后。对，我妈妈训斥了我之后呢，当时不理解她的心情嘛。那个时候小。我很记得那天晚上我就去带了药要自杀。
哎呦。幸好没成功哦，大姐，好伤心。
对，我很记得那晚上特别痛苦啊，因为是我们在那个地方受了当地的。
你妈妈当时是好大岁数嘞？
应该是不到50，因为她现在80了嘛，这是
50多岁了。
84年，35年前的事儿吧？你看，她不到50吧？应该是50吧？现在她80。对，也就像我这个年龄，当时都不记得，但是我就是跟我妈妈，我每次特别渴望她的爱，那个时候不知道应该说是爱，现在是就是描述吧，就是那种盼望，但是我总得不到，反而我得到的都是无比巨大的那种伤害。
她好像是把她那种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所以当
对，因为说心里话，我从小我从三岁到19岁，16年我就见过我妈妈3次，我是不喜欢她。对，我特别喜欢我的姨，就是我妈妈的姐姐。我不喜欢她，因为她没有笑容，她长得非常漂亮，她没有笑容，她见到我都是她特别挑剔。然后呢，她特别惯着我的两个妹妹。我就看他，就是心里想靠近他，但是我又害怕，就是那种感觉。
就太陌生了，因为没在一起相处过。
对。
那个年代呀，那年代确实是。
对，这个。 所以我自杀没成呢，那加上我就开始悖逆了，那我就很快呢就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招生，就是云南省只有那一年、面对偏远的山区招生、就是说你哪一科成绩好，那我的英文成绩呢是考得蛮不错的。
哦，那就是注定了你应该在美国生活。但是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你，但是这个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只有先停在这里，我们下次再聊。
好，谢谢你多加。